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恩约教会，我们在讲道当中所使用的这种讲道的方式叫做 Lectio Continua， 叫做逐章逐节的一卷书一卷书这样来讲，所以不取决于今天牧师早餐吃了什么不取决于牧师这个这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上帝按照他话语所给到我们的规模，给到我们的这种形式我们来这样讲解。所以可能今天你来到教会没有期待听到这段经文，对吧？可能我也没有期待用这段经文对这个新来的访客来讲到，但是这是上帝的智慧，他的美意的安排可能你会觉得这个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对吧？很多的时候圣经里的话跟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特别直接的应用，但是这是在圣经里面存在的话，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是不是到底我应该对我有什么好处，到底这些经文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而是说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今天让我听到这些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让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出入教会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了魔鬼的网罗里。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到这儿。那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写给在以弗所的一个牧师，名字叫做提摩太，他写信给提摩太，告诉他如何建造以弗所的教会。尽管保罗在那里面传福音，他一开始建造了教会的雏形，但是接下来还有很多的工作，教会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工作需要提摩太很细致入微的去指导去建造。所以保罗在这里面所指导提摩太所做的是要为教会选立新的领袖们。保罗说除了提摩太自己，提摩太是教会的一个领袖，他是宣讲，他是带领公共敬拜，他是宣讲圣道的这个仆人，但是保罗说除了提摩太你自己一个人之外，你还要为教会选立监督们，或者有的时候被翻译成叫做长老们保罗在整个接下来后面他又提到执事，所以在教会里面除了圣道的仆人之外，除了牧师之外，还有长老和执事这两个职分。所以保罗要告诉提摩太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被选择做这些职分那今天我们首先要来看的是长老的职分。那我需要说的是恩约教会我们从职堂到今天已经度过了将近有两年的时间了，所以我们现在的职堂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选立在教会当中的领袖，就是长老和执事们。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开始学习教牧书信的原因。那所以这一段经文就显得至关的重要，对于我们教会的公共的生活来说。所以我会花三次的时间讲长老的话，我会花两堂的时间讲执事，我会花一堂的时间。那这些东西对你的实际的生活，对你周一起来上班就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对吧？但是对于教会的公共生活则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用心的来听，并且好好的思想。那么在具体谈到经文之前，我们需要做一些简单的一些其他的普遍的一些观察。首先第一，我想说的是教会是有体制的，教会是有结构的，是一个有机构性的。今天有的时候人们会说教会嘛就是大家 也没有，也不需要确定你是一个教会的成员，教会里面也不需要有职分，不需要有人去担任什么头衔之类的事情。这些听起来好像很古板，很冷冰冰的，对吧？教会就是大家都是一家人嘛，彼此相爱，对吧？感觉好像没有圣灵的感动了，如果有体制的话。这是今天很多常见的一些误解啊。的确我们是一家人，我的确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是上帝的家，我们需要有这样亲密的关系。但是同样圣经在另外一处也教导我们教会是有体制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两者不是冲突的，这两者并不矛盾。这种思想是从哪来的呢？实际上是从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的自由派神学来的。那自由派神学家，在德国有一个自由派神学家，他的名字叫做 Adolf von Harnack。 他在1910年有一本书翻译成英文，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初代教会是没有什么教义规范的，没有体制结构的，一切都是基于圣灵在内心的引导。哎，听起来是不是很温暖，对吧？自从他的这本书被翻译成英文之后，这种思想就进入到了英文世界，所以你在北美的教会你也会看到很多人这样说。很多人开始高举那种被圣灵引导的那种啊，闭着眼睛，对吧？圣灵引导我，这种灵恩式的 charisma， 他非常强调这个词 charisma。今天你会听到灵恩派的教会叫做什么 charismatic church， 所以这个词就是 charisma， 就是圣灵的内在的引导。那这是自由派的，也就是不相信圣经无误的人，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所宣传的这种灵恩式的事工，有的人很高举这种，而贬低那些有教义规范的 dogma， 对吧？ dogma 这种体制，有体制、有职分、有结构性的这些事工啊。而且当时他们宣传这种灵恩式的事工的这些自由派，因此他们拒绝承认提摩太前书是保罗亲自写的，因为他们认为初代教会不可能有这些体制，不可能有这些建造的完全的这些职分等等。那么这种 charisma 而不是 dogma 这种思想，就是认为不是教义、制度、职分，这些都是教条，对吧？这些都是就是改革宗教会都是这样子走路的，对吧？这些都是人的工作，而内心感动，这些才是圣灵真正的工作。因此这种思想不仅进入到了自由派，而且也已经渗透到了北美的福音派。因此很多福音派教会开始拒绝体制职分，而只强调内心的感动。但是我们必须首先拒绝这种先验式的思想。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一位有秩序的上帝，上帝不是混乱的上帝。上帝创造的宇宙自然是有秩序的，圣灵运行在水面上，使那个空虚混沌变成有序的宇宙。这反映在自然界里面，有自然规律运转的这些天体，对吧？我们看观察到整个的自然界，我们发现，哎，植物的生长，对吧？一些生命的生长，它是有规律的，它不是乱来的，它不是那种自发的，对吧？好像我今天我想长这个叶子，我就长这个叶子；明天想长那个叶子，就长另外一个叶子。而这种自然的这种规律也反映在人类社会当中，人类社会是有序的。因此当上帝设立人类社会的时候，他赐给人类社会职分，赐给人类法律，赐下人类的政府，赐下执政掌权者，给他们佩戴刀剑的权柄，来遏制混乱的罪所产生的混乱，保证人类社会相对来说有秩序的进行。而同样在上帝的教会里，圣灵也同样设立秩序，而圣经告诉我们，恰恰就是圣灵在教会里面设立了职分，设立了制度。使徒行传第20章第28节，那里面记载保罗离开以弗所教会的时候，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叫到身边来，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圣灵设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所以不是人自己的发明，是圣灵亲自在初代教会设立教会里面的职分，给他们他们所需要做的这些任务、这些工作，来保证教会有序的运转，而不是每个人都感觉好像凭着自己内心的感动，今天做一个这个，明天做一个那个。 而保罗其他的书信当中都暗示了教会里面的，在初代教会，在保罗还活着的时候，教会已经有体制的存在。因此我们不必因为提摩太前书里面提到职分而否定这封书信是不是保罗所写的。那么接下来保罗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着两个职分，对吧？一个叫做，这里面被翻译成叫做监督，另外一个的第八节开始叫执事。所以除了提摩太之外有这两种职分，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看到底什么是监督。第一节保罗说，人若要想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这是整个教牧书信里面的第二句可信的话。那保罗用这句话来指向在教会里面担任的职分。在这里面保罗用的词叫做 Episcopos， 这个词被翻译成中文叫做监督。那在英文里面被常常翻译成叫做 Bishop， 就是主教。但是这个词和保罗另外一处所常使用的词叫做 Presbyteros， 这个词被翻译成叫做长老。这两个词在圣经里面是互换的，互换使用的。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保罗把以弗所的所有的 Presbyteros 叫过来说，你圣灵立你们做 Episcopos， 所以你看到长老和监督是被互换使用的。但是这两个词所体现的侧面有点不同。当圣经说长老这个词的时候，这个词其实原意指的就是年龄比较大的年长的人，就是长老，对吧？表达的是这个人在社会当中德高望重，他的年龄很大，而且他有一定的经验等等。但是 Episcopos 这个词，监督这个词，则有另外一层含义，它表明了做长老的他到底都在干嘛，对吧？他不是单纯的就是岁数大就可以了，对吧？不是教会，不是你当长老就是当一个国宝，对吧？在教会里面的国宝，够老就可以了，对吧？那具体长老是做什么呢？就是 Episcopos 这个词所表明的。这个词的动词的形式有指的是去拜访、去看望的意思。而衍生出来的意思就是指去照顾、去看顾、去为某些人负责的这个事情，这个意思。所以这表明了长老在教会里的主要工作，他们是教会信徒的属灵生命的看顾者，是他们的牧者。有的时候圣经会把牧养跟长老的工作联系在一起。保罗劝诫以弗所的长老说，圣灵立你们做群羊的监督，然后接下来说，所以你们要牧养神的教会。所以谁在牧养教会？长老们。长老是教会的牧者。有的时候这在中文的语境下你们可能很难理解，对吧？比如说明明你不是牧师吗，对吧？圣道的仆人有的时候在中文的语境下被翻译成牧师，对吧？所以有的人认为全教会就一个牧师，就一个牧者，对吧？那这是一个理解上的偏差啊！我现在要纠正你们，所以你们现在要注意听，对吧？教会的牧者不是只有在台上讲道的这个人，这个人是他的主要的工作是公开的执行圣道和圣礼。OK， 那教会里面很多的牧养的工作是长老们在进行。所以你们有人已经被长老探访过了，对不对？你们经历了长老的探访，所以那个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侧面，就是长老需要了解你的生活、你的属灵的状态，来对你进行实际的牧养，一对一的牧养。当然牧师也会参与到这个工作当中去，但是这并不是牧师的最主要的工作。所以长老们既然是牧养羊群的，也就是治理羊群的人，他们的工作的目的是要确保这间教会整体的属灵的健康，他们要关怀信徒的属灵生命，他们要面对犯罪者执行教会的惩戒，维持教会的纯洁。他们看顾群羊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探访，就是这个 Episcopos 的动词的原意，去探访，了解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的状况。所以保罗合宜地称他们为监督。 在我们的教会章程第十四条啊，所以你们想要看教会章程的话，可以上我们的教会的官方的网站上，在这个关于下面有教会章程啊，点开看，在教会章程的第十四条这样描述长老的职责，注意听，长老的职责包括持续专心于祈祷，并以据圣经教导的原则来治理教会，为了教义的纯净、生命的圣洁得以实行。他们应当尽职监督，确保其他的长老、牧师、执事都忠心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要保证圣道和圣礼的纯净，协助以要理问答教导青年人，促进以上帝为中心的办学教育，按需探访教会成员，进行家庭探访，在会众中执行纪律惩戒，积极促进传扬福音与宣教的工作，并确保在教会里凡事都按规矩以及良好的秩序进行。所以这是长老在教会里面的主要工作。而保罗第一节告诉我们，做长老的人要想得这个长老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保罗说，做监督、做长老是一个善工，也就是是一个美好的工作。首先，做长老的职分是一份工作，是一项工作，是吧？长老的职分不仅仅是一个空空的头衔而已，好像对吧？啊，这个不错，这个头衔不错，我就贴在身上，我是长老，对吧？不是，做长老不是关于你的身份，不是关于你的地位，不是关于你的头衔。做长老是一份工作，是一份非常美好的工作。保罗说，为什么这个工作是美好的呢？因为这个工作体现了耶稣基督自己的工作。耶稣说，我是好牧人。长老是教会的牧者，他们的牧养的工作就体现了基督自己对他群羊的牧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我是故宫，不是牧人，羊也不是我自己的。我看见狼来了，就撇下羊逃走了，狼来抓住羊，就赶散了羊群。今天基督对他自己羊群的牧养，就是借着他在教会里面设立的长老们，长老的这个职分来进行的。长老工作的美好在于，他们在耶稣基督大牧人的手下，用基督的心为心，来呵护牧养带领基督的百姓，直到基督再来的荣耀的日子。因此这个工作具有极大的、具有永恒的价值和荣耀，所以保罗说这是美好的工作。作为教会的牧人，一大工作就是要保护群羊不受到豺狼的威胁和伤害。耶稣在那里面提到，有狼会来攻击他的羊群。因此长老的工作被视为美好的意思，并不是这个工作反正挺清闲的，对吧？反正没事翘着二郎腿在办公室里喝个茶，看个报纸，对吧？美好的意思不是轻松的意思。一份美好的工作，今天我们可能觉得说，我找个美好工作就是每天反正什么也不用干就能拿钱，对吧？这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做长老的工作是美好的，意味着这个工作是非常艰辛的，而且没有钱拿。因为教会会不断的面对仇敌的攻击，我们的仇敌会不断的使用他的各样的事情来攻击基督的教会、基督的羊群。他会派遣豺狼来吞噬、来践踏、来伤害基督的羊群。而且有的时候这些豺狼甚至隐藏在教会里，他们表面上披着羊皮，但是实际上他们是凶恶的豺狼。因此长老的工作是非常艰巨的。长老要保护羊群，在一只羊生病的时候，也就是当它的属灵的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长老需要去用上帝的道来医治它。首先他需要了解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出了什么病，然后需要用上帝的道来具体的医治它所面对的属灵的疾病。长老需要在羊迷失的时候、偏离正道的时候，去用上帝的道把它寻回来。可能他要走很远很远的路，可能这只羊就是很顽固，就是不肯回头，但是他要用爱心，他要用温柔的心去把这只羊挽回。可能当羊群里面出现假冒伪善的狼、豺狼的时候，他必须执行教会的惩戒，把他赶出羊群。而有的时候可能表面上看起来很暴躁的并不是豺狼， 他实际上是属于基督的羊，他需要去分辨他到底是豺狼还是一只犯罪的羊啊。所以很多的时候长老的工作是非常需要智慧、耐心和分辨力的。因此一间教会不能只有一个长老，一间教会需要有很多长老，他们的智慧可以互相的来补充，他们可以互相的来提升他们的分辨能力，他们共同的智慧才能够避免严重的错误。那么圣道的仆人，也就是你们今天所经常看到的，就是对吧，像我这个穿这个黑袍子在前面巴拉巴拉巴拉的这个人，对吧，这个人你们有的时候被称为牧师，而更这个准确的称呼这个职分叫做圣道和圣礼的仆人。牧师也是长老中的一位，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在公共敬拜当中带领圣道和圣礼的事工，在用圣道来教导。而他在长老们众长老们的会议当中的角色是用圣道的知识来帮助众长老们做出正确的决定，协助长老们履行他们牧养的工作，而不是在众长老之上的一个权柄。牧师没有长老会议里面不是每个长老一票，然后牧师有两票，对吧？不是这个意思。牧师是跟他们平等的，但是牧师是一个受过专业的神学和圣道的训练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可以给予长老们很多这些从圣经来的帮助，但是最终执行教会牧养工作的依旧是众长老们的会议。所以我们的教会章程第二条这样描述牧师的职责。牧师的职责，注意听，是包括持续专心的祈祷与圣道施工，也就是讲道教导，施行各圣礼，以要理问答教导青年人，并协助众长老牧养会众，并执行教会纪律惩戒。所以牧师的工作是来协助长老们去牧养，执行教会惩戒。教会惩戒不是我看谁不顺眼了，对吧？看你不顺眼，对吧？来惩戒你，对吧？拿个小棒棒敲敲你的头，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我们需要明白，在这间教会，在恩约教会，我们的长老的这个职分到底是什么？所以保罗在这里面提到，对长老职分的羡慕、渴望是羡慕善功，但是这种羡慕。这种对职分的渴望不应该是基于对统治和权力的恋慕，而应该是一种敬虔的渴望，是基于敬畏基督的心，以谦虚虚己的心，以爱护建造教会的舍己的心而生发的对长老职分的渴望，对吧？中国人会讲究这种谦虚，对吧？很多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教会跟他说，哎，这位弟兄他的符合一切的圣经的标准，他的品质，他的各方面，教会邀请他做长老，但是他有中国人的这种谦虚的品质，他说，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我不配我不配，对吧？你该配的时候就是要配。上帝称赞这种对长老职分的渴望，如果你内心有这样的渴望，这是好的，圣经没有贬低这样渴望，但是你需要分辨你到底渴望的是什么。你渴望的是拥有权力的感觉，你渴望的是拥有那种统治力的那种感觉，好像你可以做一些决定，还是你渴望服侍基督的羊群？那么接下来保罗就要罗列一系列的十多项做长老的需要的品质，为了捍卫教会的职分的庄严和神圣，保罗罗列了担任长老职分的人应该具有的品质。这种把很多的美德弄一个列表列下来，这是保罗经常做的事情，对吧？还记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面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啊，一堆美德列出来了。这是在古希腊的这种一些伦理学的写作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方式。那保罗就借用他们当时所使用的这种写作方式来写作。而我们很重要的是看到在这份清单当中，这份美德清单，我们可以称之为美德清单，很多的美德是普世的， 并不是基督徒独有的。在第一世纪，有一位希腊的政治哲学家，他写作一本很小的小册子，提到在罗马军队里面选立军官、选立将军这种有军事头衔的人所需要看重的品质是什么。你们可以简单的听一下，你会听到很相似。他这样说，他说我们选择军官的时候，不是看他有多么高贵的出身，不是看他有多么丰富的财富，而是应该挑选那些有节制、自守、警惕性强、勤俭、勤于劳动、头脑清醒、不贪财、既不太年轻也不太老，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有孩子的父亲，会公开的说话、有良好的声誉的那些人。哎，你一听感觉怎么跟保罗说的差不多。没错，很像，其中有一半的美德跟保罗在这里面所罗列的美德是一样的，而且有三个是完全相同的。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保罗这个照抄这些外邦人的这些作品，对吧？不是，这个意思很明显。保罗是在为教会选择在教会里面担任头衔的、担任这些职分的人。他认为在教会里面的任职者，在美德、在品质上，至少要能达到世人的标准，至少要能达到世界看起来是一个有美德的人的这样的标准。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保罗所给出来的这份清单的要求并不是特别的刁难。保罗没有说你在教会里面当长老的必须内心完全无罪，没有一个人能当长老，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当长老啊。但是这也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在假教师的带领之下的以弗所教会里面，很多在教会里面担任领袖、担任职分的人，他们的品质甚至还达不到世人的标准，这是非常非常令人痛心的一件事情。因此为了基督的荣耀，为了教会的健康和在世界上美好的见证，保罗要提摩太谨慎地选立教会的新的领袖。所以现在让我们一同来看保罗列出来的长老的品质，我们今天不会把所有的都讲完那我们下一周会继续延续今天的讲，但是我们先看前面的几节经文。首先第二节，他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因为教会的属灵领袖代表着上帝的荣誉、基督的荣誉，因此他必须有美好的品格，必须是无可指责的。无可指责的意思就是没有特别明显的能够被人批评的缺点或恶习。这并不是说长老内在的生命必须是完全无罪的，因为我们的要例问答告诉我们，甚至世界上最圣洁的人在他的生命里依旧有许多的罪，他还有许多的挣扎。但是保罗所关注的不是，对吧？你是没有罪的，对吧？这是不可能的。保罗所关注的是这个人外在的品质的彰显，因为假教师使得以弗所教会在世人眼里变得臭名昭著，对吧？人们一提这个教会啊，什么一群人，对吧？乌烟瘴气的，连他们的领袖都是天天这个出去吃喝玩乐、花天酒地的人，这个教会在世人眼里被唾弃。因此保罗告诉提摩太要选立那些在外在有美好品质的人来担任教会的领袖，使教会能够在所处的社会环境下重新获得美好的声誉和世人的尊重。那无可指责这个词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对吧？所以接下来保罗要具体的描绘这个无可指责到底包含什么内容。保罗考虑的非常的周全，整个接下来后面这一切都是无可指责所表现的样子。所以你看到保罗考虑到这个人的自身的品质，考虑到他如何处理与其他人的关系的这种品质，他考虑到一些正面的行为品质，考虑到一些负面的要避免的行为品质，考虑到他的家庭关系，考虑到他在教会里面跟其他人的关系，考虑到他在公共社会当中的关系。所以你看到保罗这一系列的考虑是非常周全的。所以担任教会的领袖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因此保罗给出的要求也是非常详细的。首先我们要来看第二节，他说 担任教会的监督和长老需要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个要求不过分吧？这个要求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特别过分。无可指责的品质上来第一个，保罗说他只能有一个老婆，只有一个妻子。这句话暗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现实，那就是在当时的教会里有可能有教会的领袖是多妻的，有可能在教会里的担任长老的人是多妻的，有好几个老婆，这是有一种可能性啊，但并不一定，这个经文没有直接说，但是这种可能性非常的大。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在史料当中的这些记载，犹太教第二圣殿的犹太教是允许多妻制的，犹太的拉比是可以有很多老婆的，但罗马的法律在第一世纪是只允许一夫一妻制，但是他们允许犹太人保留他们的多妻制。罗马人是很宽松的，对吧？罗马人的法律，罗马人之所以能够统治整个地中海地区，是因为他们基本上不怎么管别人，就是对吧？只要你给我纳税，别的事都好办，对吧？这是罗马人的统治的策略，所以他允许犹太人有多妻。直到第四世纪，主后第四世纪，罗马皇帝Theodosius， 他是一个基督徒，对吧？是他把基督教立为整个罗马帝国的唯一合法的宗教，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可以标志着基督教正式进入到了基督王国的时期。他禁止犹太人多妻，啊，他把这个犹太人的这个都给取消了。但是我们回到第一世纪以来，就算是第一世纪的罗马人，他们在法律意义上只有一个妻子，他们可以同时有多个妾，或者叫做情妇。这个在当时社会是一个公开的现实，是整个当时社会文化所允许的，甚至是追捧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个位高权重的人，你是一个高官，在罗马社会里面，你没有个三妻四妾，对吧？不是三妻，一妻多妾，那么你会被当时的罗马的很多的人瞧不起，对吧？他们会认为你是一个没有吸引力的人，可能会认为你是不是同性恋，对吧？所以保罗当他说在教会里面担任长老的人必须只有一个妻子的时候，他说的强调的并不只是从罗马的法律意义上来讲他只有一个妻子，而是指他实际生活当中必须只有一个妻子，他对婚姻必须是忠诚的，他不能够有罗马文化当中所允许的这些情妇。所以教会的道德标准不能够沦为跟世界一样，不管这个世界的文化是什么样的，不管这个世界容忍罪恶到什么程度，在教会里面，教会要做这个世界的灯台，是吧？今天你会发现很多人，他们会在这个堕胎的议题上争得面红耳赤，但是他们却在性伦理上却是一塌糊涂，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见证。然后接下来保罗提出了一组长老内在的品质，保罗说他必须有节制、自守、端正。这三个词啊，都指向一个事实，就是这个人他对自己的行为有一定的控制力，他能够控制住自己。节制这个词，你看，如果你有英文圣经，你会发现这个节制这个词指的是清醒，头脑的清醒。它的原意指的是在没有醉酒的一个状态，对吧？他对酒是有控制的，他不会随便醉酒。但是第三节保罗在后面提到了专门提到了醉酒的问题，所以在这里面他所指到的可能是衍生的意思，就是指头脑的清醒。头脑清醒是什么意思？就是指他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思想，他能够控制住自己的行为，他不会被很多的外在的事情左右，他能够分清楚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然后接下来自守和端正这两个品质通常是成对出现的。自守指的是对自我有控制力，谨慎慎重，在做事之前会多想一想，避免极端的行为的这样的一种品质，这是自守。而端正指的是因为自己说话或者做事的得体合宜的方式而获得他人的尊重，这叫端正。所以保罗说什么，在教会里面担任领袖的人，他 他不能是那种性格非常急促、很不经过思想、不加思索的去做事说话的这样的人。他们必须是能够控制住自己的人，能够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住，什么时候不应该说话，什么时候能够不去做出一个过分的判断，不去头脑一热就去做出一个事情来。所以这是保罗告诉我们做长老应该有的内在的品质，能够节制自守端正。然后接下来保罗提到了两个词，一个是乐意接待远人和善于教导。这两个品质，一个是在物质生活上的，一个是在属灵生活上的。乐意接待远人指的是可以说在物质上帮助其他的一些客旅，然后在善于教导指的是在属灵上的。乐意接待远人，这是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词，叫 philoxenos。 philo 是希腊文里面叫爱， philosophy 就是爱智慧的意思，叫哲学，就是爱智慧 philosophy。 philoxenos 指的就是 xenos 指的是陌生人的意思，所以 philoxenos 指的是爱陌生人的这种品质。这指的就是一种好客的心态，乐意接待那些自己不熟悉的人。这种好客和款待人的品质在初代教会是非常重要的。善于接待人的信徒成为耶稣自己、使徒、宣教士以及其他生活窘迫的信徒的一个重要的支持。在初代教会，这种好客指的并不只是邀请一些熟悉的朋友啊、亲戚啊来家里吃顿饭，对吧？大家一起搓个麻将，这是好客，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邀请一些你自己本身熟悉的人，而是对那些长途跋涉或者已经在贫困边缘无依无靠的人提供长时间持续的住宿、饮食等基本生活需要的这种品质。可能一住要住上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而今天有的人会说，这个圣经要求的我们这种好客、这种接待，就是对吧，把自己家敞开，然后我们每周来或者每个月来这个团契啊，或者是查经啊，对吧？这的确是一种非常好的品质，但是这绝不仅仅是这一点。这里面所说的好客是一种极大的牺牲和对邻舍不求回报的爱。而这种品质我在很少在人身上看到过，但是我在一个人身上看到过，就是我在意大利的牧师。我在意大利的那个牧师，他曾经接待一个非洲的难民在他自己的家里三年的时间，供应他吃，供应他住，为他，然后最后他获得了这个好的为他找工作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牺牲甚至你会可能会影响到你自己的正常的生活但是这就是保罗在这里面所说的这种好客，这种愿意舍弃自己来为那个人把他扶起来这样的一种品质。而教会领袖的好客不是基于一种好客的文化，对吧？我们今天有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很喜欢大家一起吃个火锅对吧，这是很好，对吧？这个文化很好。而也不是基于这种外向的性格，很多外向的人更喜欢跟人打交道。教会领袖的好客是基于上帝自己亲自的好客，因为他们首先领受了上帝对他们的款待。在基督里，上帝把我们这些悖逆的、敌对他的罪人邀请到他自己的家里，把最丰盛、最好的食粮拿来招待我们。我们的上帝是慷慨的上帝，弟兄姐妹们。上帝不是来到教会给你吃一些残羹剩饭的。上帝来到他的家里面，上帝把最美好的东西打开，款待我们。就像我们今天读的敬拜呼召里面的经文，上帝说在这山上耶和华要为万民用肥甘摆设筵席，用那个最好的东西，那个冒油的那个东西，对吧？你要知道肥甘，今天没有人吃肥肉，但是如果你看那种野外生存的那个真人秀，你就知道肥甘到底有多重要，对吧？你可以吃很多蛋白质，但是你如果没有脂肪你会死。所以上帝把最好的东西、最宝贵的东西，那个骨头里面切开留着骨髓的那个最丰盛的营养的东西赐给我们。因此上帝的好客就是把那些敌对他的、那些原来抵挡他的罪人来纳入到自己的家中，使他们成为家人， 上帝的家就是教会，因此在上帝家中的管家，也就是长老们，他们必须彰显上帝作为教会的主自己的好客，他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展现出这种好客的品质。但这并不是说一定必须每个长老必须都是敞开自己的家，对吧？一定要这样这样，不是。我们母会也有长老因为自己的生活的原因，他的妻子对吧生病卧床，所以他没有办法敞开自己的家，对吧？不是说啊你怎么不敞开自己的家，不是这样，一定要用一个狼牙棒要求所有的人达到这个，但是至少他需要有这种很愿意去邀请这些不熟悉的人来进入到上帝的面前的这种品质。那除了物质层面，我们最后要谈一点，就是在属灵的层面，因为长老是教会的属灵领袖，所以长老必须要善于教导。这意味着长老必须对基督教会的教义有坚定的韧性，并且有熟悉的掌握了解，能够为之辩护解释，但同时他们也懂得分辨，知道哪些是核心教义，哪些是次等的教义，知道哪些争论是必要的，对于教会的健康，对于教会的稳固是重要的，哪些问题是不重要的次要的所以他不会陷入到不必要的辩论当中这个品质很重要往往年轻人都没有这种品质，年轻人都喜欢一下就陷入到辩论当中。还记得加尔文在他25岁的时候血气方刚，对吧？神学棒棒的，然后他就写作了一份这个一个小册子，叫做《论灵魂的休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是人死了之后灵魂到底去哪儿了？他写了这个问题，然后他就发给了一个他非常尊重的一个改教家，名字叫做这个 Wolfgang Capito 然后在这个巴塞尔的 Capito 看了他的文章之后说，还是不要出版了吧，说因为这个问题对今天宗教改革的运动没有任何的帮助，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清晰明确的福音的宣讲，而不是在某些神学的细枝末节上去进行辩论。所以加尔文听从了卡皮多的建议，8年之后才出版这份小册子。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种品质，就是能够分辨核心的教义和次要的教义。他们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参与到教导施工当中，但是必须有能力这样做，他们必须有能力回应那些对教义产生疑惑 的问题，有能力去捍卫正统的信仰。在教牧书信的其他地方，保罗说长老要能用温柔的心去劝诫那些抵挡真道的人，能坚守所教导的真实的道理，用纯正的教训劝化人，把争辩的人驳倒。所以这里面我们需要总结一下，到底我们选择长老的时候要考虑什么。首先第一，我们需要知道对于神学和教义的掌握，这是一个硬标准，对吧？你担任长老的话，必须要在神学和教义上非常清晰，非常明确，有丰富的知识。如果这个不行，那其他就不要谈。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教会选拔长老或者领袖的时候，看重的往往是他们有没有企业管理学的能力。很多教会把这个长老的会议变成了公司的董事会啊。这并不是圣经的教导，长老不是去把教会当作公司去运作，而是在属灵生命上看顾群羊。长老是牧人，他们喂养群羊需要是通过对神学上的掌握。当信徒面对属灵困扰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内心的神学的思想有问题，所以长老必须有这样的能力去帮助他们。但是第二，我们要做的一个反思是，教义并不是全部。长老当然需要有好的教义，但是教义并不是选择一个人担任长老的全部的内容。长老不需要一定是神学院毕业，但是如果神学院毕业的话，但是非常的加分。注意到保罗给出这份清单里面，对于教义的要求只提了一点，他要善于教导，但是其他的一切都是跟神学和教义没有太大关系的。保罗甚至把善于接待客旅放在了教义、善于教导之前。这意味着选拔教会的长老不只要看重他的神学知识，更要全面的去了解他整个人的品质。可能一个人对于神学的知识已经超越了对一般长老的要求，但是他在其他的品质上没有达到圣经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单凭着圣经的知识去选拔他，则是不合适的，而是不明智的。 而许多中心的长老，他们或许对于当代神学的议题并不非常的了解，甚至完全不知道，但是由于他们出众的品质，他们的谦卑、节制、端正、慷慨的心，能够给教会带来极大的益处。因此，最后我们要来回顾一下，保罗告诉我们，教会的牧人是长老们，他们是治理教会的领袖，他们要在属灵生命上牧养上帝的百姓。因此，选拔长老必须从两方面入手，一个是他们对神学教义的掌握，一个是他们的个人品质。符合圣经的长老是对教会极大的祝福。因此，今天我们作为恩约教会的会众，我们需要一同来到上帝面前来祈求，求上帝赐给我们合他心意的长老。所以让我们一同来到神面前，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在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为着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封书信而感谢你，因为在这封书信当中留给我们极其重要的这些内容，告诉我们你为教会赐下了合你心意的牧者们，就是在教会里面的长老们。主，我们看到这职分是如此大的尊荣，有如此大的荣耀，也有如此重的责任。为此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谦卑的祈求你，求你继续从恩约教会当中兴起合你心意的长老们，能够使他们担负你在教会里面赐下这职分的心意，叫他们能够在教义上纯正，在信仰上坚定，在生活上能够合你的心意，在品质上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祈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继续的建造你自己的教会。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